同学们上午好，我们继续学习六祖法宝坛经。我们上节课讲到了这个六祖开示的真假动静记啊，一切无有真，不以见于真啊，若见于真者，是见尽非真啊，其实就是啊，给大众开示，不要迷在佛性的作用上啊，但是这个作用和本体它又不是截然分开的啊，我们有时候想象会想象出一个体一个用，好像是二法，其实它不是二法，只不过当用语言文字来形容它的时候，我们就经常会有错觉啊。为什么说语言文字意识不能讲述，不能描述实相，就在这里。还有这个文字是有局限性的，比如说我们说一切无有真啊，但是我们还有一句话也是佛门里经常讲的啊，一真一切真，对吧？一切无有真，师父，一切无有真怎么还有一真一切真呢？我们知道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所有的一切啊，我们的见闻觉知啊，言语动用，行住坐卧啊，穿衣吃饭，待人接物，这一切的一切只是一个幻用而已。当我们对它不生执着的时候，那这个幻用，这个所谓的假，它也就不是假了，因为它不是断灭的，对吧？花是开了又落了，花落完了它就永远落了吗？又开了，对吧？哎，今天阴天，赶明晴天，这个晴天虽然是一种无常的天气，阴天晴天是无常的，但是这个无常里又显现出一种真常来。那是从这个角度讲，那一真一切真啊，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世间相虽然是无常的，但是又是常住的啊。我们在如果说你执迷于相，那就有一个生灭，但是如果你见性了，其实就没有一个生灭的相，也就没有一个无常相。那无常也不是无常，无常是常啊，常即无常。大家学法不要执着你的思维，你的意识不要执着文字啊，这个真与假都是方便说，不要一讲啊假你就执着一个假，一讲真你又执着一个真，是对同一个事物的不同侧面的形容。当你不执着的时候，那佛说这个是真，幻也是真；当你执着的时候，他明明不实有，你执着的时候，那就告诉你这是假的，一切无有真。啊，六祖讲这个偈子啊，时徒众闻说偈已，普皆作礼啊，并体失意，个个摄心，依法修行，更不敢争，乃至大师不久住世。法海上座再拜，问曰：“和尚入灭之后，依法当负何人？”这个又回到啊现实生活中来了。这个时候其实法海也是很啊郑重的问六祖啊，毕竟还有一个啊传法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到六祖这儿啊，六祖知道，哎，五祖跟他讲过，衣钵传到你这儿为止，就不要再传了。但是六祖的弟子们还不清楚这个事情啊。是曰：“吾于大梵寺说法，以至于今，抄录流行，目曰法宝坛经，汝等守护，递香传授，度诸群生。但依此说，是名正法。今为汝等说法，不负其一，盖为汝等性根纯熟，决定无疑，堪任大事。然据先祖达摩大师复授记忆，一不合传。”六祖啊就说道：“从我于大梵寺讲法以来，一直到今天，就是所开示的这些个啊，已经有门人记载了，就每一次的开示都记载了，啊，抄录流行，把这个啊我很多次的开示，把它啊。”集结到一起，然后去啊去抄去录啊去把它流通啊，然后把这本书啊把这个我的开示啊定为法宝坛经， 这个坛经这个名字是六祖自己啊拟定的，自己定的这样一个名字啊，汝等就是你们要好好的守护啊这部啊法宝坛经，然后努力的把这部经呢弘扬出去，地相传授来度诸群生。因为法宝坛经啊开示啊实相，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告诉我们怎么去做佛，怎么去觉悟自性，怎么去啊应用无染，直接成佛，是这样的一个啊一部法宝，一部经典。六祖对自己所说的这个开示啊，自己所讲的这部法宝坛经啊很有自信，也不用遮遮掩掩啊，地相传授，度诸群生，但依此说，是名正法。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咱就不能说抬杠啊，师父，你不是说文字经典都是假的吗？不能抬杠啊，你得分什么情况下，你执着文字经典，你天天就捧着本经啊，什么也不干了，也不会讲话了，也不会待人接物了，就告诉你，这个经是魔说的啊，因为你已经着魔了。但是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来，回到正常的大众的修行来，该怎么说还要怎么说啊？依此修行是名正法。我天天讲，对吧？楞严经是伪经，金刚经是伪经，但是我天天引用金刚经的话，你不清楚啊，对吧？还在那儿不停的问我，师父怎么就金刚经是伪经啊？那伪经我能天天说它里边的话吗？对吧？可是话又说回来，难道天天我引用它那就是真经吗？这就变成了一种戏论啊，就是你怎么领会是你的事儿，我是讲不明白的，对吧？而且不是不单我讲不明白，十方诸佛也说不明白。咱这是给六祖面子啊，告诉他这是一但依此修是名正法啊，今为汝等说法不复其一，就我直接给你们开示就行了啊，一波就不传了，你们谁也别惦记了啊，我这只有几双臭鞋，你们谁也别惦记我这啊。要懂得会生活啊，你别太执迷修行，会生活比会修行更有智慧，更有意义。修行是为了生活服务的，生活可不是为了修行服务啊，别搞错了。生活才是真正的禅，对吗？它大，修行是就这么点儿啊，很小很小的。但是如果你能把修行融入到生活，那这个修行那已经不是狭隘的，那就是广义的了，对吧？你没有烦恼，你喝茶倒水，你一切都是，哎呀，让别人看着也欢喜，你自己也通透，也没有挂碍，啊，什么事情都过去就忘，是吧？哎，常应诸根用而不生妄想。这是我新学来的啊，对吧？你自己心里边心如虚空，对吧？又无虚空之量啊，又无虚空之想，你自在不自在？多自在！起念自己虽然也起念，但是不被念骗，是吧？心里的执着挂碍逐渐减少，你这个智慧，你的心量自然就大啊，自然就通透了，活得也潇洒了。也能够，对吧？虽然不用不敷面膜，脸上也有光。你看我，你最近这几天我真没敷面膜啊。自己把自己给说漏了，这真没敷就自己脸上起光了，因为看你们越来越开心嘛，对吧？出家人也是可以敷面膜的。可是你要执着经典，对吗？那菩萨戒里边别说敷面膜了，你就是十个香皂带香味的香皂都犯戒了，是不是？ 其实衣钵也好啊，传法也好，这个都是次要的。你要啊，觉悟本心，你要以心印心啊，你要站稳脚跟，把自己搞明白了，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至于说依法当负何人，没有人负谁就奔哪儿负去，对吧？我都没有，谁去接这个依法？这才是关键啊！盖为汝等性根纯熟啊，六祖大师也会经常说瞎话啊，其实根本就性根没成熟，对吧？六祖鼓励大家嘛，你们性根纯熟了吗？你看一问就纯熟了或没熟，熟不熟跟我有啥关系？决定无疑，其实你们在座的啊，有个别的还有心意，但是别被这一念心骗了啊！疑这个作用是很正常的，对吧？它也是一种作用啊。可是你住在这个作用上，你就生烦恼了，对吧？你不仅疑法、疑佛、疑僧啊，疑师傅，对吧？还疑自己，对自己起疑，就会对一切起疑。你不相信你自己，你就会不相信你身边遇到的。啊，人遇到的事情，遇到的一切，这个也是一个过程啊，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佛经里面也记载了啊，这个众生的疑心随时都会起来，因为你不到家嘛，因为你没真正见性，你肯定会有这些念，而被这些念骗，没有功夫啊。六祖。啊，当时他身边这些弟子啊也好，就是跟六祖学法也好啊，都是根基啊非常的好的人，都是善根纯熟的人啊，肯定是无疑。我也不用说教给你们一个信物啊，让你们认为自己怎么着怎么着啊。因为前面的几代，其实禅宗这个是啊，禅宗这一法门的弘扬，时机因缘不是特别成熟。单传也有啊，但从比如说从五祖下边也传出了牛头法融啊，还有这个什么老安国师啊、神秀啊、六祖啊，也传出几个弟子来，但是都不多，不像六祖后边的啊，就是成片了已经。这个时候就不需要衣钵了，要需要衣钵的话，得做多少身衣服啊，是吧？那得法的不是一个人了，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大家性根都成纯熟了。到你们这儿，我也不穿衣钵了，我屋里有一箱烂苹果，是吧？你们要想要就搁屋里摆着啊，能摆好多天。对，这苹果知道的没有味道了，你的悟就过去了，你就不再开悟了。而且也能够堪任大事。对吧？就都能够自觉的啊，去啊给别人去讲法也好，度众生也好，发挥自己的光和热啊。按照先祖达摩大师啊复授记忆，就是说了一个偈子啊，包括一直啊代代相传，就是到了六祖这儿就不再啊传这个衣钵了啊。这也是五祖跟他讲，就是以后再传衣钵也好，会有很多的麻烦。而且这个禅宗从你这就大兴了啊，就会兴盛。这个不和，这和是应该的意思，就不需要，不应该再传了。达摩祖师这个偈子是啊，偈曰：吾本来资土，传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就到了六祖这个啊这里啊，这个果实就成熟禅宗也好，宗门这一法也好。就能够红遍天下。这个也是达摩祖师从印度来到中国，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弘法啊，就是为了寻找这个禅宗的这个法脉的继承人啊，有这个最上层根基的人。那对于一花开五叶呢，也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啊，就是六祖这一花后边开下边这个五代啊，其实呢应该是。特指这个，六祖慧能大师这一花下边的有这个禅宗的五家，临济、维养、曹洞、云门、法眼， 但这个都不重要啊，我们也不用执着说这一花开五叶到底是指什么啊。如果你非得啊，你非得讲咱们院子里边那盆花旁边啊，那一根树旁边有五朵花，也可以，也巧了，咱们买了很多花是吧？围着一棵常青树是吧？这个怎么理解都不重要，都是各自的智慧啊。师父曰：“诸善知识，汝等各个静心，听吾说法。若欲成就种智，须达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荣淡泊，此名一相三昧。”我们先看这个一相三昧，后边还有个一行三昧，这个都是从我们前面六度给大家开示的啊，好多地方都是啊，偏向于这个见地也好啊，理论也好啊，修行的方向，就是你这个见解不能错。那这个一相三昧，还有后边的一行三昧，就特指你怎么用功，怎么去修行，怎么把这个修行的理论用在你的生活里。所谓的若欲成就种智，须达一相三昧和一行三昧，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什么叫不住相啊？不住念就不住相啊！你事情发生了就过去就过去，不管发生多大的事情，一定要让它空掉，别老去思维已经过去的种种事情，出不来。相从心起，心生才相生。心要不住，心要不生，就没有相。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其实都是于自心的念头中，自心的想法中，自心的自己的意识中不生憎爱之想。我们修行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就是你每一处的修行，其实都是跟整体联系的，它不能够单独脱开。为什么我们需要系统的啊，认真的这个专门的来修行？因为这个事情你不付出时间精力，你很难把它搞得圆融，很难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它不是说光是一个理论一个方法，还涉及到很多的间接的东西，与它相关，虽然不直接有关，但是间接有关的东西。如果这个间接的做不好，那你这个最重要的也搞不好。它都是环环相扣的。就我总打一个比方，就是这个电灯，对吧？你表面上看这个电灯跟开关有关，跟线路有关，跟灯有关，还跟人工有关。你说跟今天的天气有关也有关系，对不对？正好下大雨就把它给浇灭了，正好你打算弄这个灯之前要买这个线去，赶上天下大雨，你这个线就没买来，这个灯就亮不了，是吧？正好赶上你这个地方发生了，对吧？比如说你这个粮食没收，你就顾不得弄这个灯去了，你就要得弄粮食去了，因为吃饭比这个灯还重要。所以好多看似不相关的事情都能影响这个你认为主要的事情。大道深旷，不是有时候像我们想的那么狭隘。怎么才能够领会默契于这个深奥的大道？你就要减少执着你要多懂得独处要依佛依过来人他的教导去如实的去行。如果你自认为有智慧，你自己去做也可以，但是怎么验证你做的、你修的、你行的、你想的是正确的、是合道的呢？你断没断烦恼，断没断疑惑，断没断恐惧断没断执着？如果你自己按照自己这个东西修的虽然也经历过殊胜的境界，也经历过特别好的特别安心的时候，但那个时候会过去，无常的，那你那个修的就不是佛性，你认识的就不是佛性，你一定是迷在了一个生灭法里边， 它不是长久的。觉悟的人啊，祖师诸佛他的觉悟，他的成道是长的，他烦恼再也不会有力量去捕捉他，他再也不会说啊，起伏不定啊，今儿个我状态好，赶明儿状态就不好了，不会，已经成金子了，就不再也不会成为矿。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这段时间功夫做得好，特别清净，那个未必有用啊。过了这段时间，你还会觉得不好。这就是功夫没做熟，你的见地不透彻，会有反复啊。这段时间对师父特别信心，忽然之间就看这个师父怎么都好像都不对。大家都有过这种经历哈，不是某一个人啊，都有过。这就是你自己的功课没做好，做的不圆满啊，做的火候不够。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增爱，亦无取舍。这个就需要你对真实啊，对自性，对那个真的东西要有一个深刻的领悟，同时对一切相一切假的都不生执着，然后经过长年的长时间的多年的熏修，多年的做功夫，多年的用心，把心都用在这一个地方，你自然就能够达到于彼相中，于自心的妄念中而不生执着，不生增爱，不生取舍，也不念利益成坏等事。这个什么事情哈，到你这儿都是轻描淡写的，不管多大的事情，成也好，坏也好，有利也好，无利也好啊，你都不执着。它是多年修行功夫的养成，自然达到的。可是有时候我们总会啊起一念，师父我怎么还不稳呢？我怎么还会有烦恼？我怎么还会有疑心呢？我怎么还不能够自信呢？这是时间不够啊！你总觉得你修行很久了，其实你真正修行没有多久。你会修行，你修对了没有多久。你真正牧牛的时间不多啊，你真正善护念的时间并不多，而这个要需要自己的善根纯熟，自己要用心，老是指着师父去鞭策你，去提醒你，那不可能的啊，因为你也不是你一个徒弟，当师父的也没那么大的精力老去盯着徒弟啊，去提醒你。安闲恬静，虚荣淡泊，这八个字大家要好好的去啊，把它实践出来。什么叫安闲恬静啊？减少事缘啊，减少你要做的事情，你才能够安闲恬静。咱就打个比方吧啊，比方啊，这个并不是说对与错或者怎么样，就是打个比方，我们这个院子里的人和这个院子外边的啊，当地的啊农民也好，这些工人也好啊，上班的也好，相对来讲，我们这些是不是更加安闲恬静？因为我们不用上班，我们不上班并不是说是废物寄生虫，是不是？我们有各自的事情，但是我们的事情非常的简单，只是穿衣、吃饭、扫扫院子、打打坐，就是没有那种特别劳累的事情去操心、去挂碍、去经营，也不会想着我这一天我要啊去挣钱啊，我要去干什么，我一定得接个单，对吧？我得有买卖，我得有事儿做，不用。这叫安闲恬静，就是不是特别躁啊，一会儿我要做这个，一会儿要做那个，哎，我们吃的也简单啊，用的嘛就是快递多了点啊。没关系，哎，因为冬天了嘛，大家都买衣服买鞋子啊。我们修的不是苦行，对吧？我们相对来讲还是安闲恬静的啊。就算多买点快递，不是多买快递，多买点东西啊，多来点快递，我们也是安闲恬静的，是不是？虚荣淡泊，那什么是虚荣淡泊？就是你少动心念啊，少消耗你的心神， 一个是从事上啊，你要安闲恬静，减少事情去做，你多坐在树下啊，坐在廊下，对吧？我们也有个廊下啊，就坐那儿坐着，喝个茶也好，喝个水也好，哎，吹个风也好，对吧？或者是自己到溪边自己去啊，看看溪水啊，看看这个啊水牛啊，闻闻青草的气息啊，散散步。其实咱们道场的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甚至说每个人都这样做过。我们的生活真的就是越来越简单。就昨天跟慧心啊，我们几个人去散步，就在咱们院外。然后慧心就说了一句话：“你看生活多简单啊，多惬意，只要你能够养成习惯就好。”其实我们看到咱们这个赵家镇的啊，很多村民。他们的生活也很简单，跟咱们差不多，每天就是种种菜啊，洗洗衣服到那个河边，没有那么多，不像城里的人那些个啊，搞的那些这么多的事情啊，早起九五的是什么的哈，晚五的啊，早起晚五，然后一周上6天班，歇一天的，一天还得加半天班，这个我也经历过，我过去在银行上过班。正常是休息2天，但是有时候忙起来就会加1天班，甚至加2天班。加2天班的时候，我就要自杀了，我就真的就活不了了，因为这一周都很累，好不容易盼到歇2天班的又上班，就郁闷到极点，就不想去这么劳累自己，就觉得活着人不能那么累。可是当时业力在那儿啊，无明在那儿，你就摆脱不出来嘛，就被迫着去，就像牛马一样，自己真的感觉自己就像牛马一样。不喜欢那样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得那样做。有老婆孩子嘛，对吧？有父母在那盯着嘛。还好没有永远在那儿做牛做马，终于走出来了啊。也当了牛马，就是这个牛马就不一样了，就是天天光知道吃草，光知道歇着玩儿，就不给人家拉磨了，对吧？不给老婆孩子拉磨，不给自己的妄想拉磨，不给虚荣心、自尊心、无名心拉磨，对吧？不给无名之父、贪爱之母拉磨，父母啊，到时候供养一点都可以，但是这个就太轻松了，对吧？而不是说干自己不愿意干的事，挣点钱给父母。这是安闲恬静、虚荣淡泊。所谓淡泊，就是对什么都没有浓厚的兴趣，但是又对什么又不是一种生无可恋的状态。他不是跑两边啊，对一切都厌恶了，最后这个人看着就是一个要死的样子，你知道吗？天天一点了无生机也不是，就是很轻的、轻描淡写的这种生活情趣是有的啊，乐趣是有的，不是一种消沉的啊、死气沉沉的、死水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淡泊并不是一种死寂啊，它是一种恰到好处的一种中道。你看，有时候你们比如说搞一些东西啊，搞吃的啊，搞这个茶也好，搞各种自己的喜好。有时候我会讲，有时候我就不会讲。你一旦你认真修行了，你有点这个生活的小情绪，我就不会说。包括你看，慧觉没事总开车出去是吧？那开就开，出去就出去，放香的时候是可以的，但是平时就不能总开总出去啊。就是我不会用一个特别死的东西捆绑你们，但是你们自己要知道。有一个度，要知道自律、自觉，别把修行荒废了就行，别放逸就可以啊，也别太紧张，也别太放逸，行中道。太过紧张，天天就知道修法，你真性就不自在了。如果太放逸，你就变成凡夫了啊，自己去调。这是安闲恬静，虚荣淡泊。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修行的理念啊，一种修行见地上的一种折射。你有了这样的见地，你才能够这样生活，这样修行，才能够越来越自在。真的很简单，也很惬意啊。这个首先你要接受这种理念，其次你要练习，你要养成习惯，只是这样生活而已。你再怎么活着，也活不出花样来了，都是大脑骗你那种。啊，灯红酒绿的生活，那种受人尊崇的啊，那种啊特别有荣耀的啊，被人赞叹的，全都是骗你的，它是有副作用。等那个劲儿 过去了，你还要感受孤独、寂寞、凄凉，被人冷遇、被人冷淡啊，不把你当回事儿。你最早早点自己就不把自己当回事儿，就永远不会有那种别人不把你当回事儿的那种反差了，对吧？你天天被人捧着、被人吹捧着、赞叹着，忽然有一天这帮人都死了，没人赞叹你了，你就该觉得凄凉了。这就跟吸毒一样，被别人恭维、被别人赞叹也是一种瘾，都是我执，都是我相。我们为什么要玩命上班挣钱？还不是有时候虚荣心，对不对？就是享受那种存在感、价值感，自己活得比别人好，全都是这些妄念在支配着自己啊。这就需要一个长久的、长时间的熏陶啊，一个功夫的养成。此名一向三昧，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意直心，不动道场，真诚净土，此名一行三昧。这个一向三昧、一行三昧其实没有二法啊，是一个，只是从两个侧面来讲。那这个一行是从行的上面来讲啊，行住坐卧做任何事情，你就直用此心啊，你就直心是道场啊，该怎么着怎么着。这个直心是道场，大家也别太执着啊，你别太直心了，你什么地方都是裸裸露露的，那也别人也受不了，是不是？该这个有点智慧，有点智慧，它是一个精神。执心是道场是一个精神，但是不是偏执啊，我们毕竟是人，对吧？你还是要穿着衣服出来的啊，在屋里你光也好，你咋我们看不见，对吧？你出来你男厕所还是要进男厕所，是吧？你这些东西啊，你一定要领会到位，你不能领会偏颇。真执心道场你啥都太直，我们接受不了。我们还是含蓄的人，我们是羞涩的人，对吧？羞涩也是一种直心啊，就是你的弯别拐得太大，你别太藏，你这个心里边藏的东西太多了，那也不行，对吧？什么东西都把握好一个度啊，你舒服大家舒服，你开心大家开心，这就好啊。有时候有些人听我法，有时候会听偏了，师父说了啊，管自己就行。他不管别人烦恼不烦恼，难过不难过，是不是？前面那个在禅堂杭州禅堂那个耀天师傅不就那样？他就学偏了，对吧？他想骂人就骂人，想打人就打人。师傅说的要直用直行，是你直用直行，你打了人了，人家还不烦恼，对吧？吓死了都被你，这就是学偏了，光想自己，最后变成了一个自私鬼、自我中心的人，不是那样的啊！我们该要还。大家都是有缘人，都是一体，对吧？你其实照顾适当的照顾一下别人，也等于照顾自己了啊。可是这个什么事情都是有个度啊，有个活的东西，你也别太执着于就是处处都为别人想。你处处都为别人想，你当然你的心境真正达到了哈，你自己一丁丁点烦恼都没有，你也不会觉得啊我亏了，我冤枉。那你就去做，你喜欢那样做，你自然做到，你就那样去做。如果你做不到，处处都为别人想，你也想为自己考虑考虑，也很正常，啊，别逼着自己去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都是自然而然，你开心就好啊，也别尽量也能不影响别人就别影响别人。想到了呢，就最好；想不到，有时候也没办法，是吧？都是因缘，我们的观念别错，你别有立了一个观念。我只要自己想干的事我干就行，我才不管别人，这观念就错了。你不想别人都跟你没关系，你又能别买菜去，别上菜市场，对吧？菜市场跟你有啥关系，对吧？你到那不给人家钱，你看人家把菜给你吗？都是凡夫俗子啊，都是大海里的一滴水，是吧？佛怎么样，佛也得吃喝拉撒，是不是？他也离不开众生，离不开这个啊，这个大地，他还得走路。大伙儿都别太执着于自己，也别太啊，执着于别人，也别太不把自己当回事儿啊。有些人是不执着自己，但是他糟蹋自己，太烦恼啊，什么事情都对自己有一个太高的要求，太紧也不好啊。这是。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以知心，不动道场。为什么叫不动道场？哪了？你道场在哪了？你就是道场，你的每天的所行，你这个身体，你的身心世界就是道场。你这个道场是 是长的啊，它你不用到外边去找一个道场，你把你这个道摆好了、用好了就行了。真诚净土，这就跟前面六度开示这个净土啊，这个身是城，对吧？心是地，性是王，是一个道理。我们修法，其实你就在你的自己这个道上啊，这个身心世界里修是最好的啊，别老去关注外境。这是一行三昧，就是回到我们前面讲的这个练习觉知上啊，你经常能够觉知你当下的啊，动作也好，你的身体的见闻觉知也好，别老进入妄念。反正我自己是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和经验，就是我一进入头脑，我就会紧张，就会不舒服。那我一回到觉知上来，我就立刻就轻松。这个是在你不舒服的情况下，你要拉它到觉知上来。你没有不舒服，也不要去刻意的去找一个觉知，觉知到了就觉知到了，没觉知到就没觉知到，反正只要你不进入烦恼就行啊。其实都是在觉知里边，你打妄想无记，你所有的状态都是觉知，只要没有烦恼，有了烦恼呢，用另一种觉知来替代它，木牛，把念头从思维分别执着里边拉出来，回到这个对冷热的觉知，对声音的觉知，对这个景色的觉知啊，对你的身体的觉知，回到这上面来，因为它只是单纯的一个知就过去了，它不会驻着。若人具二三昧，这个二三昧就是一相三昧和一行三昧，一相也好，一行也好，都是不住念啊，都是活在觉性里边啊，都是不住在妄想里啊。如地有种，含藏长养，成熟其时。成熟什么时啊？成熟解脱时，成熟自在时，成熟智慧时啊，成熟这个善法时。如果你具有了这个两个三昧的修行功夫，包括智慧啊，就像大地有了种子，然后只是需要时间啊，含藏长养。含藏长养就是已经有了这个根本，剩下就是需要时节因缘，需要雨水啊，这个各方面外缘，它自然就能长成果实。一向一行亦复如是，它不是说你练一天就立刻就长出果实，解脱的果实，烦恼就断尽，习气就断尽。它是需要你不停的练习啊，不停的长养，不停的熏修啊，就是前面这个于一切相啊，于一切处，一切事情不住相，不住念啊，生活简单啊，然后减少事情，把它实践出来。我今说法犹如时雨，普润大地，就像时间长了没有下雨，地都干涸了，突然来了下起这个时雨，就是。到了节气就下雨，到了春天就下雨，冬天这个季节哈，地都干了，都很长时间了。到了春天自然下雨，然后就普润大地，大地就得到滋润。众生根基因缘成熟啊，有善知有佛出世来讲法，就像这个及时雨一样。汝等佛性譬如种子，欲滋沾洽，悉得发生。这个欲滋呢，就是法语啊，甘露法语，智慧法语。这个每个人都有佛性，都有天生的这个佛性，本具的佛性，这就像种子一样，大家都有佛种，只是时节因缘没有遇到，没有人给你开示，自己也不懂得，也不会，也没有能自悟，然后遇到善智讲说实相之法，就好比如说遇到雨水一样，种子遇到雨水有春风有雨水这样一滋润，滋就是指这个智慧的语录啊，甘露法语就能够发生你的本性，把你的本性的智慧就能够显现出来啊，解脱的这种果实就能显现出来。成无执者，觉获菩提。这个成无执者，首先要信受这个见解，然后依此见解修行，叫成无执。这个成有传承的意思，有信受的意思，有如说修行的意思啊。执呢，就是。旨意是佛法的见地实相的这种领悟，把这个你领悟的把它践行出来，把它修行出来一定能够得菩提果，一定能够解脱，一定能够践行。依五行者定正妙果，按照这种旨意 禅宗的见解，去如实的修行，一定能证得解脱的妙果啊。这么快啊，时间都到了，我觉得刚刚讲了5分钟一样，是吧？这回真的入了讲法三昧了啊。嗯，好吧，咱们这一会就跟大家学习到这儿啊。